各位好，今天10月6号，我是吴越散人，吃了么您呢？这两天呢，有一个江湖传说啊，说是宗庆后的闺女那个宗馥莉，就是传说当中的她唯一的那个女儿，正牌的女儿，被带走协助调查了。而且呢，整个公司大概有30多人呢被带走调查。那我相信，就是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宗庆后家族这一块儿，就是明面上的这些人呢，那应该不够这个数。啊，但是呢，基本上而言，应该是都被带走调查了。那这个事情倒不是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呢，也没有那么重要啊。对，其实这是一个早就被预定的一个事情。原来我跟大家做节目的时候说过，我说他后边这埋的雷呢，还是相当大的。这个只要是想查的话，他肯定是有问题。那为什么会是这么说？其实他当年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个东西，一直是啊哈，所谓的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射棒鞭锏锤抓拐的流星，都挂在这个宗庆后，就是他这个娃哈哈集团的头上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了，就是老宗在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未必能够爆雷，或者是说这18般兵刃不一定能够扎下来。但是呢，他只要不在了的话，这个东西呢就不好讲了。而且呢，这是有实锤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是这样的啊。原来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娃哈哈的前身是啊，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就是1987年成立的。1987年那一会儿啊，大家呢甭管是，就那会儿我也在上学呢，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时候，好多的学校都有这个校办企业。我印象当中比这还要早，因为我是在大概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校办企业这件事儿了。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专门去在校办企业给人去白打工去。就是干嘛呢？就是那会儿我们那校办企业是那个生产那个发卡的，就是那种两片弹簧钢弄在一起那发卡，然后呢，它上面不是发卡那块都有那个一个就是塑料的一个头嘛，它是到那个机器这塑料那池子里蘸一下，我们就把那个卡子就别到那个一根长铁片上，然后呢。到时候就去蘸这个东西，那个环境非常糟糕。基本上而言，以学工劳动的名义使用童工，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那会儿是小学5年级还是6年级啊？大概是这样的，叫校办工厂。但那会儿呢，它就起家，从这儿开始。开始的时候呢，集体所有制。再后来呢，由1991年的时候转成100%的国资控股的国有企业。99年改制之后呢，变成什么呢？就是国资46，宗庆后家族呢29.4，职工的持股会呢大概是24.6，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相当于啊当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实呢是当时的一个制度创新，就是好多东西啊知道国有的呢又玩不转，但是呢直接卖给这个私企呢又不行。所以呢，那就是干脆要引入私人资本，哎，然后呢变成这个国有的占股，然后呢由私人或者是说这个民间资本呢运作，大概是这样，就相当于类似于像是有点类似于招商局吧，就是这个国有商办，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埋下了很多的这个祸根，要好多的企业呀都是这么混合所有制进行改革的。如果一笔给结清了的话呢，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呢，混合所有制呢，就是属于那种按我们北京话叫半不啰啰的，半不啰啰的这个没理清楚。所以这个陷阱呢，一直呢就在这个娃哈哈集团这儿啊就给埋着呢。那大概而言吧，就是国有股转让的时候，很多的有些是收到钱的，有些呀就没有收到钱。没有收到钱呢，那这个钱去哪儿了呢？比如说，我们以娃哈哈举例而言吧，就是呢，当年在99年改制的时候，那会儿宗庆后已经把娃哈哈发展的不错了。然后呢，改制的时候呢，干嘛呢？就是国有股权有一个转让款， 对，你原来100%是我的呀，对吧？那你现在怎么去转让它？那就开始呢，就大概那会儿有几亿的这个估值，然后呢就没给。这钱哪儿呢？就是暂存在这个娃哈哈集团使用上了，就是没出这集团，说这个钱是给了你的，就是挂在账上。然后呢，并且呢，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是有偿还是无偿的约定，这个就当时就在说这个就没说这件事儿，黑不提白不提了。钱股这钱名义上是你的，但是没给你。然后呢，而且呢是分红这件事儿也一直没干什么呢？就是呢，在99年到2000年期间呢，分红啊，就国资的分红，因为你每年挣了钱之后要给股东啊什么都分红啊，然后呢。被借给集团使用，就是这个国资委，就是杭州那边国资委，一分钱没拿着，这个钱呢又回到了集团里，变成这个集团使用了。那利息呢奖励给谁呢？经营者和职工了，对吧？到2008年到2022年的时候，集团的账面呢还不分配利润，哎，管理层和职工持股会呢分红呢以资金往来的名义提取的。就是他没有名正言顺的进行分红，但是以资金往来名义提取，所以呢，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就反正这几年吧，就我所知的这些年里，国资一直就没有分到红利，他只是占着这40%多的股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未来的，就是这些这个钱里边，那这个呢，大量的钱就都流到这个宗室家族里边来了，对吧？还有一个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为了让这些钱能够自己能一直掌控着啊。一个就是说有无偿的在使用，另外一个不分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是一个娃哈哈建立起来呀。这牌子是原来属于这个国资这一块，这个大的公司这一块的。那怎么才能够防止未来这个牌子变成这个什么，变成这个国资的给你找这麻烦呢？就现在开始，他一直以来啊，就干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吧，25年1月的时候，那娃哈哈集团呢就申请将的387件这个娃哈哈系列商标，品牌价值大概多少钱呢？911亿人民币，这个挺大的一个数了吧？哎，转让到呢，他参股的这个什么呢？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这是谁呢？是宗馥莉控股的。这宗馥莉当时就干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惊讶。这原来呀，哈，宗庆后为什么一直没有说把这个商标给转出去？他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一会儿我跟大家讲。那为什么没有转出去？是因为如果你转出去的话，实际上来讲，那国资这一块就会坐不住了。因为这个核心资产，什么是一个这张品牌的这个核心资产，就是它的商标。你别的，你建立一个新的商标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就是商标可能注册容易，但是你要重新给它做出市场来，那是一个非常难的。大家都认牌子嘛，这是市场上一个规律。那宗庆后为什么一直不干这件事儿？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一旦动了这个，你就等于是跟国资这边撕破脸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想弄你，那脑袋上悬的那10万兵刃就有可能要落下来，谁也拦不住这件事儿，因为这是一个要出事儿的、要出大事儿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个也没通报给这个国资委，杭州这边国资委也没有公开竞价或者报批，直接就转让给自己的关联公司了，跟宗馥莉自己控股的这种公司。所以呢，你如果按照这个股权比例而言，大概呢涉及了多少钱呢？412亿国家资产。所以说，这个商标源自什么时候？源自当年96年的时候啊，跟那个法国达能合资的时候一个转让协议，对吧？所以呢，这个商标呢，后来因为达能跟他打官司嘛，但是呢，那会儿宗庆后就拿出这个国有资产呐、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包括自己的民族情绪啊，就把达能给阴了一把，拿到手之后，然后玩这手活，这是宗馥莉干的事情。那肯定的来讲，国资这块会不干了。如果你这么玩的话，我就没东西了，对不对？那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本身当时这个及时制止了。这是一个，这等于就已经开始撕破脸了。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原来啊，哈， 原来像这样的这种企业干的一什么事儿呢？就是掏空这个整个的国资有的有国资股份的这个公司。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哈，比如说吧，存在一个，就是咱们这么讲吧，娃哈哈集团之外啊，存在一个远比娃哈哈更大的一个商业帝国。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呢？200多家公司围绕着娃哈哈来建立，对吧？那集团这一块呢，仅投资了其中的16家，哎，而且呢，多数不是控股的。然后包括宗馥莉那个鸿盛集团，依然也是依附在娃哈哈这个周边的，就是娃哈哈集团周边的，对吧？其他的都跟国资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呢，全都围绕着娃哈哈这块来运营，就整个是运营的。利润呢，通过什么呢？就娃哈哈集团的利润通过呢这个代工、投资、贸易进行转移。对吧？就是比如说将这个生产啊、销售啊、员工啊转迁到哪儿呢？转迁到鸿盛集团。哎，这个东西呢，就是找其他地方再进行代工，就把这利润呢整个给流转出去了。这件事情其实原来我们也干过，我们也干过。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当时主要做投资的时候，做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这个行业是什么？是中国的媒体。这原来跟大家讲过，中国所有的媒体，就是你有刊号、有报号、有这个什么的，它都是由国家持有的，没有任何一家，听清楚了啊！到中国到今天为止，你别看什么财新呢、财经啊，还有其他一些，你看着比较独立，但是实际是错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的核心资产，这个名字、这个刊号、这个报号，全是由国有的，没有任何一家是私人的。理解这件事吧？那如果你要想投资它，你怎么才能够保证自己？我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作为一个投资公司的利益呢？或者说，我怎么保证它的利润呢？很简单，就是用各种协议和代工的模式去绑定它，然后把所有的利润抽出来。就是我投资你了，比如说吧，我投资这个杂志了，我投了3000万，对吧？那咱刊号是你的，如果你哪天不跟我合作了，你把他刊号一收，我就全打水漂了。那我应该怎么办？我用这个，比如说发行协议，你的所有的杂志的发行必须通过这家公司才能够走。那我给你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就是我从这个杂志社这块给出的这个价格是非常低的。那大量的发行利润就留在了这家发行公司，这家发行公司跟原本的这家这个报社或者杂志社没有关系。它最多跟什么有关呢？它跟我这个投资公司有关，和这家刊物的这个高管有一定的关系。那有可能干嘛？通过在离岸公司，对吧？不管是香港还是在那个还是在各个群岛上，维京群岛之类的这些东西。OK， 我让你在这个地方设立一家公司，通过几层的套壳，然后再站到这家发行公司这个股份里边来。这是发行这一块。广告，对吧？一般而言，一般杂志、报纸只有这两个出口，这个资金收钱的地方吧，收钱的地方。那广告这个广告公司代理的这个广告公司 ，OK， 也是照这样操作，所有的钱都进入到这样的这两家公司里边，广告公司还代理着这边所有的活动，那所有的这个员工。对吧？除了原来的这个老员工，因为所有的这些刊号它有一些老员工，那他还是跟这个原本的单位在签约，那我们每个月给他多少钱，这个呢养着他们，不动他们的。然后其他的这些都跟谁签？都跟这些公司签，这媒体公司，这个所谓的媒体公司，不管是发行的还是这广告的还是其他的一些工作室，我跟你签，然后工资也走的是这边的通道，也走了这边通道，就是说你一旦把我这个刊号收回去，没毛病，我这个整个班子还在，我还有其他投资的项目，我还可以搁到其他的地方去，然后你钱你也拿不回来，因为你拿走的只是这个刊号，虽然这是最核心的资产，但是那其他的利润都是归到外边这些公司里边的。这就是我们的玩法，这没办法，因为国家就这么规定的，政府就这么规定的，媒体不可能掌握在私人的公司手里，就是这么着。所有现在所谓的包括财新包括财经这些公司，你看上去它实际上都是这么个玩法，都没有进入到里面来， 所以明白了这意思了吧？那宗庆后他们玩的依然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用所有的这些外围的200多家公司，把这个娃哈哈集团整个的这个利润给你掏出来，让你成为一个什么呢？你拥有了这些东西，你拥有了这娃哈哈集团这么高的股份46%，没毛病，你有着吧。但是所有的利润都通过这些公司走了，你的生产、你的销售、你的代工，包括你的这些可能甚至于宣传，全在外围这些公司里边呢。这就是他干的事儿。那这回为什么说我刚才说了吗？他连这个商标都不放过，宗馥莉直接就给他拎走。就直接把这个林斗转让给他的宏盛这个自己掌握的这个集团，那能干得了吗？等娃哈哈集团没了，你还有什么呀？对吧？你包括那些员工可能签的都是这些外围这些集团里，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就导致了就有可能导致引发说这个国有资产流失，而且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事情。这原老宗在的时候没敢干的事儿，他最多是在外围建的公司，然后呢再掏这个利润，但是他也不敢把这个核心的资产、这些品牌、这些牌子、商标给拿走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现在来讲啊，哈，那现在的这个要什么依法依规来解决？6月份的时候呢，然后现在是7月17号的时候，上城区成立了专项调查组，重点核查这些包括分红啊、商标转让、利润转移是否涉嫌了这个。那宗庆后的闺女就是这宗馥莉被带走，是一很正常的事情。一定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他实际带不带走，未来他也会出很大的麻烦。跟他宗庆后那个几个私生子关系都不大，这个他就是只要玩成这样，一定会出事儿。你原来是可以让你这么玩，甚至于你可以把利润拿走，甚至于你可以不分红，对吧？都可以能做到。但是你现在这么干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是不可能，是因为9月份的时候那国资委下了一个文，其实什么呢？就是叫国资委呢将严查呀30年国企改制过程中巨额资产流失的问题，对吧？那这个文出来，就是这个通知下来以后呢，就是他把这个国资流失的这个第一有一个追溯期了，30年，就追溯到什么时候？大概是90年代中期的时候，因为那会儿的这个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了，好多地方已经开始弄这些事情了，包括像是国资的一些就是直接卖了的，也都在那会儿开始在做了。特别像当年什么呢？特别像当年啊，俄罗斯他们就是原来这个前苏联解体，对吧？好多的这个企业就卖给私人了，就特别像那个时候的这个事情，也是发展的，后来发展特别大。很多现在俄罗斯的这些巨富，都是当年拿到了这个国有的这个资产，它的非常低的价格拿到的。一边呢是这个，一边是民间的一些能人，另外一边呢是大量的原国企的这些领导。他们都给拿走了。那实际上来讲，当年中国的这个国企改制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都有这样的这种情况，而且是不少见的这种情况。就是它分两种，像这样的分两种。一种呢是这种能人型的这种改制，然后呢他呢就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原来就已经在之前就已经进入到这种公司了。你比如说这个校办企业什么的，你像宗庆后他们实际上当时就把这个一个本来半死不活的企业，校办企业嘛，也没多少东西，那进入到其中，然后呢自己投入精力资本，然后去给它做起来， OK 这样的。但是在那个所有制体制之下，你没有办法能够说公开的拿到自己的收益。等到当时的一个国企改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候，那他就借用这个机会，就把这个东西真正拿到自己手里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直接的，就是你也不一定，当时这个东西运行的还算不错的，但是呢，因为要改制，我要侵吞这一块的国有资产，就把这个东西直接拿走了，就直接用低价拿走了。这个也是在有的，低评估价嘛。 对吧？当时那个改制是一个泥沙俱下的过程。那有没有像宗庆后他们这样的娃哈哈集团，甚至于包括联想这样的，它都是一个像第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第二种情况。这一会儿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那这个情况出现，一直以来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一直虽然是说，哎呀，国有这个资本去国有资产流失啊，或者怎么样，包括像司马南那种傻逼，一直为什么在咬这个联想？真正国有资产流失的他不咬的，那些都已经被那些真正意义上的高官他们所拿走的，他司马南绝对不敢咬，对吧？你比如说，叫什么力来着？就是做军火那个，做军火他们家那个，实际上那个东西算是国有的。但是你敢咬它吗？到今天为止你也不敢咬保利集团好多情况下实际上大量的资本都是国有的，但是利润在哪儿？利润全在私人那儿了，利益全在私人那儿了。你看司马南敢咬吗？不敢。他咬的什么？联想。他敢咬他甚至于都不太敢咬，我记得他好像都没有咬过宗庆后，因为他知道宗庆后名声不错，可能都会出问题，咬他会出问题。所以就目前来讲，国资委直接把这些东西就一打包，就都变成了倒查30年国有资产流失，就是他把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给混在一起了，然后去找你后账，说白了就是找你后账。其实原本而言呢，哈，大量的企业是什么呢？都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原本这个国企，或者是说由私人民间资本进入其后，然后发展起来。但是那个时候产权不明晰，依然是国企的，是国家的产权的时候，然后要把这个东西明晰产权，要让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必须把这个产权明晰啊，然后才能够去整个发展起来嘛。OK， 在这种状态下，把这个企业发展下来，企业发展起来，这个民间资本或者说民营企业，那他们的这些功劳，实际上而言是用这种国企的股份。算折现付给你了，就是等于是奖励你原来的这一些发展大了的，把蛋糕做大了这个贡献的，它也给包含在国有资产流失里边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就是它用你后来发展起来之后的这个一大波这个资产，反过来再评估我当年我是已经放弃了多少，然后你没给我多少，就这叫找后账，您知道吗？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霍尔果斯那边原来那个当时的这个影视公司为什么都到那边去注册，是因为当地有一个税务政策，是一个特批的政策。那在这方面影视啊，包括什么，你是可以那个不用交那么多税的，大家都去那边注册去了，对吧？包括赵薇他们的公司也在那儿，包括其他一些。那一旦说不行，让你去补税。你这政策不合适，我就要找你这后账，然后一下咔咔的补税。这包括像是这个影视的这个工作室，就原来所谓的那个叫什么阴阳合同啊，然后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原来在灰色地带里边的，黑不提白不提的东西。那你现在直接，但是这个灰色地带让你挣了钱了，哪天他要想让你吐出来的时候，这就最好使了。这就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家为什么有原罪的原因。尤其是做大的，原来你比如说这个国有这个企业，你一旦说你当年给他去，你进入其中了，然后甭管是奖励，因为那会儿的整体的法律法规都不完善，甭管是他奖励你的股份，还是说最后改制型的股份，你只要做大了，现在回过头来就会找你这个，你现在这么大的这盘子，为什么我就没这么多的利润，没有这么多的分红，没有当年的你给我的，就是你应该付给我的这钱。你比如拿娃哈哈这件事情就可以举例，当时这笔钱如果说直接打到了国资委的账上，就是说购买你股份这打到国资委的账上，娃哈哈那集团就不可能当时有那么充裕的资金去发展。这个当年的国资委是特别明白这件事儿了。对吧？你国企的股份，那会儿应该有国资委吗？我忘了啊，一会儿我查一下。那你像这样，当时如果直接把这笔钱从娃哈哈的账上，因为那会儿娃哈哈已经是那个已经发展起来，已经发展的不小了，直接给你抽出来以后，你账你就缺一大块资金呢。所以当时的国资委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这等于是杀鸡取卵的，或者是说这鸡还没怎么下蛋呢，刚下几天蛋，然后你直接给它做了绝育手术了，这你扯淡的不是，就不太可能干这事儿。所以但是今天 但是今天，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罪名，对吧？我不是说宗馥莉这个就或者宗庆后这个人如何如何，但是在那个阶段上确实是如此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今天找这个后账是一个多操蛋的事情，对吧？就对第一种情况而言，比如说像这个像联想或包括其他一些那些集团都有可能出问题，所以你今天的话这种追溯，那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没钱了，说白了没钱了，原来给过你的让你现在加倍的还回来，加几倍加十倍加一百倍的给你让你还回来，你挣那个钱是什么？你挣那个钱是老子让你挣的，今是钱是存在你那儿的。到今天为止很多的人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挣了钱的人很多人也是明白这道理，为什么一直中国的企业家一直在往外跑一直在往外跑，对吧？中国的人的钱大量的流在哪儿流出来了，是为什么？除了贪官污吏们往外倒这个钱之外，大量的企业家其实都明白一个道理，我的钱不是我的，不光是这个这样的企，不光是原来通过这种改制然后呢成为的这企业家做起来的，还有很多的是什么，就是非常明白的是，我哪怕自己凭自己的本事挣的钱，这个也不一定是我的，包括马云在内，包括马云在内，因为他也自己知道说支付宝我呢可以直接送给国家，为什么他说这句话，对吧？他其实心里也明白，虽然他自己膨胀的其实后来很厉害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心里也明镜的，这些钱不是我的，所以大量的钱都在外边飘着，就是这个原因，甚至于还有从外边转移到手回过头来再投资国内，因为他熟悉这个商业环境，然后转过头来再投资国内，他就变成外资了呀，享受很多的这种待遇啊，挣了钱我还可以有机会再拿出来再给绕出来这个钱呢，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回倒查三十年，那说白了就是找后账，然后呢是让这个原来让你挣的这个钱，你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买命钱，只要是说让你国有资产流失，你比如宗馥莉这个事情，那真是给你坐实了的话，就包括这一笔商标的转让412亿，你自己想吧，这是一多大的罪过，你一辈子都别想翻身。他们当时一月份弄这玩意儿的时候直接就已经在边控了，而且像当时的像这样的这些企业家们，我跟大家讲，像这样的企业家们他们的行踪全都是被整个公安部门的经侦的这个部门之类的掌控着的，不会让你瞎跑的，知道吗？就是包括像什么马化腾啊，包括李彦宏啊，这些人都是，如果你想出去的话，你是要报备的，让你能跑得了吗？你不可能跑得了，所以直接你想走都没戏，直接咔赶紧给摁在那儿，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我不敢说一定的事儿，他也可能借机会跑，但是这个东西想跑很难。为什么许家印这么牛逼，那么多的钱，这想走都走不了，就这么简单。就你所有的账户，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全你每一个地产，全都在这些人的 Excel 表里，全都有的。你有任何异动，他都知道，所以您就知道了吧？那今天他倒查三十年，有中国 N 多的企业家，我估计该睡不着了，肯定是睡不着了。如果他不是现在已经撤身到了国外的话，一定是睡不着的，因为只要是牵扯到了国有资产，甚至于你都原来买断的那种情况，你都有可能出问题，因为他可以认为你估值不对，对吧？你比如说我记忆当中有几个案例吧，应该叫做比如说像是这个像是叫什么郎酒集团，对，郎酒集团当时就出了这个问题，就打算就是便宜卖嘛，因为那个时候郎酒已经说不太行了，因为现在你看我们都还不太知道，对吧？现在红花郎啊什么都还不错，那个时候郎酒已经不太行了，虽然也算名酒吧，也只能是个地方名酒，就打算便宜着卖出去，让你们去折腾去，我占股份，然后到时候给我分红就算了，结果给叫停了，我记忆当中是这个啊，我不知道确实是不是，我想想啊，是不是后来也改革成功了，应该改革成功了，是在那个04年的时候，这个是要不01年的时候郎酒，01年郎酒的时候呢是管理层收购， 对吧？我们叫 MBO，对吧？转为民营企业。然后呢，这个核心资产的这个生产线呢，大概是2亿，2亿，然后呢要转给管理层和关联公司。但实际品牌呢，它可能估算的是几十亿，对，但你要估算肯定是高嘛。所以呢，2004年的时候，审计署呢进入，然后呢，包括违规啊、利益输送啊，哎，然后这个四川省的这个国资委就进入了。2006年收回了过一部分资产，对吧？涉案的高管也被调查了，改制的协议呢被部分撤销，郎酒的部分品牌回归，但是呢，这个损失也是造成，它所谓的损失也是造成了。实际上这几年那几年郎酒发展的还不错，就是因为你就跟联产承包责任制似的，对吧？你只有是自己的，你才能会上心嘛。大概就是这样，都是这样的，没办法。所以你要是30年这种倒茬这种模式，那很多人你就真的是别睡了。而且呢，现在如果他今这回发文，他肯定下边就一定有一些这个要查的企业的名录了。这些人如果这段时间还在国内，你想出来都没戏，一定会给你编控的，特别容易就给你编控了，这就这么简单。所以往下我们就看着吧，我们会看到一批的这样的企业和企业家倒霉。就是杀鸡取卵的这种模式倒霉，就是为了让这个时候先把这个坑，现在财政这个大坑先填一部分，能填多少是多少，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